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有你同行，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恐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真正在天国永恒祝福的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看到你如何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以赛亚书的第61到62章，今天讲这两章的圣经。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基本上走到了以赛亚书的结尾的阶段。那在以赛亚书的61章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尾的印记，和前面呢有区别。那这个预言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开始道成肉身以后的这个传道。那这么一个事件呢，也表达了一个末日或叫做末世的一个结局已经来到。那有关这个我们对末世的认识，我们大概可能会觉得到了最后末日审判才是末世。那在上帝的眼中，他的末世的概念是上帝所预言的救主显现并且成就救恩，末世就到了。那这是一个从上帝眼光来看末世的这个概念。我们看一段经文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8节，那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小子们呢，如今就是末时了。”那英文呢？他说呢 ：“It is the last hour。”那这个末时的概念，中文末时的概念，英文呢？它翻译成原文是“最后一小时”。那这个时间的末世的这个紧迫性，或者来临的那种的靠近的这个概念是非常近的。那这个是圣经有关末世的概念。那虽然从主耶稣降临使徒约翰讲这句话到现在过了2000多年，但是这个末世的概念是绝对的。那末世的概念是主耶稣降临，主耶稣说成了，那成就这个救恩是上帝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人类的目的。那当这个救恩成就了，这件事情在上帝创造的里面就叫做完成了。末世呢，是这么个概念。那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在末世的里面。那有关是末世不是末世呢，这个界限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界限。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或叫做基督第一次降临啊，也叫做主来和主再来。那主来了，末世就降临了。那主来了，就成就了上帝在创造之先所定的旨意，和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上帝给的那一个救恩的应许。那这是末世的概念。我们呢，在末世的当中是得救的啊，这个概念我们要把它看清楚。所以到了61章62章呢，那就讲到这个大结局。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那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为什么说这是预表耶稣基督呢？路加福音有非常清楚的内证。那主耶稣呢，在地上就用这段经文描述自己。路加福音4章18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17节交给他啊。耶稣进了拿撒勒和拿撒勒，耶稣进了这个会堂，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 在我身上。那这一段话，主耶稣就用以赛亚书来讲，这个预言就实现在他来的这件事情上。然后他对听的人说，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旧约和新约的联系。当讲到预言的时候，上帝的预言在新约的实现，那这种的严谨度就精细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主耶稣。61节就是讲到主耶稣的预言。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还要再多讲一点点，讲什么呢？讲这节经文。那这节经文呢，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创世纪1章1节啊，很有意思哈。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我们看中文呢，看的并不是很清楚。实际上你看英文哈，这个里面你看哈，它有几个呢？ The Spirit 是大写的，然后呢 of the Lord God， 那主的灵大写的圣灵 of the Lord， 这个 Lord 呢是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神的复数 Elohim。然后 God 是亚威，是单数。所以这一节经文的一句话的里面，关于神就有两个词，然后还有圣灵这个词。所以在这节经文的里面，再次把创世纪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创造成就救恩的这件事情把它展现出来啊，这是蛮奇妙的啊，这个事情。所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是三位一体的概念。然后主耶稣讲到说，这个灵是 upon me。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三位神他们是独一的，他们又是三个，又有圣父圣子圣灵全在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研究圣经，特别是研究原文，那对我们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那在这个当中呢，主耶稣也在自证，经文本身在验证那一个降临的人就是神。然后在路加福音说，耶稣说，这话应验在我身上。所以当耶稣说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旧约以赛亚的预言。那旧约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完整的，非常细的把这个经文表达出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啊，或叫做亚兰文，他们没有希伯来文的这个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但以赛亚书是希伯来文，所以特别是 Elohim 这个词只有希伯来文才有，叫复数，这个复数是三位或者三位以上啊。所以这节经文呢，就已经把上帝他自己的本性用一节经文描述出来。所以他应验着什么呢？应验着末日的来临，末世的临到，应验着神做成了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和创世纪1章1节那个创造在亚当里的创造，和到了以赛亚书61章1节在基督里的创造，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创造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对这些经文的了解。然后呢，我刚才呢读了这些经文，我读了什么呢？我读到了第一号伤心的人哈，差遣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那这个经文呢在哪里呢？就在马太福音登山八福啊。我们教会的这个Roland传道讲了登山八福，那这些经文就讲登山八福的。他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他没有说传好消息给所有的人，也没有说传好消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在登山八福的时候，他在讲那福分的时候，他是对所有的犹太人讲的。然后他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当中 贫穷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当中的这一类人。那在这个里面呢，要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表达上帝的的确确要把救恩赐给所有他所拣选的选民，但是只有在选民当中是这样状态的人才能够得到主传给他的好消息。而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讲这个概念呢？当我们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把它讲成乌托邦啊。这一句经文一出来，天下人都得救了，以色列人都得救了，没这个事情啊。所以上帝的救恩，他在一个新的时代，或者叫做末世的时代，他的的确确会展现出来他的特质，但是他的本质，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啊。所以这里面真正听到耶稣好消息的是这些人。然后我们就回头退到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同样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不一定都接受，那只有谦卑的人、伤心的人他们会接受啊。然后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那这是一个双重的话。被掳呢，主要是我们被罪掳去，另外在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是被外邦的权柄掳去，因为他们有民族性救恩，得释放，它是一个双重的含义都在这个里面啊。如果他们理解错，那当然就会对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就理解错。然后被囚的出监牢仍然是双重的含义，只在罪里面被囚的出监牢。然后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我请问，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是在谁身上报仇啊？是在没有听过好消息的人身上报仇吗？是在选民以外报仇吗？当耶稣出来传这个好消息，传这个大喜信息的时候，人是怎么回应的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显明了，他说以赛亚指的这个话就是对我说的，就在预言我，我也告诉你们，这个经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众人的反应，22节，众人都称赞他，称赞完以后，这句话是很好，很好听，并吸气他口中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对耶稣身份的肉身的认识否定以赛亚所预言的他就是那位救主身份的肯定。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犹太人的反应并不是欢喜快乐，大家都接受终于救主来到了，这个反应不是的。然后呢，耶稣后面讲了一大堆话，23节耶稣说，你们必引着俗语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当在自己家乡里行。又说，说了一大堆，到后来28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在他们的城啊，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所以当这位救主来了，传这个大好的消息给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听了以后的反应是把他撵出去，把他撵到山上，把他从山上推下去。这是犹太人。那我们也知道在历史的当中，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些犹太人把他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展现出一个什么信息呢？当我们看到那个大好的消息临到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人如何回应这个大好的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是，但人如何回应它，这是一个问题。那正确的回应就真的出监牢，真的得释放。 真的在耶和华的恩典的里面蒙恩，错误的回应就被神施暴，叫做报仇的日子。这个报仇是指那些抵挡福音的人。这个是这段信息比较完整的经文。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我们看到了，然后这一仇一报就报了2000年，这个在以色列王国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长的，被掳到巴比伦就70年嘛，那然后就回归了，但是这一次是2000年的报应。所以当那个大好的消息的的确确是大好的消息临到的时候，人的回应未必是正确的回应，可能少数人有正确的回应啊。昨天我们查经查到了马可福音专门讲的那个年轻的财主，那个年轻财主找耶稣，他说：夫子，我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犹太人都知道有永生这件事情，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因为那个是阻挡他跟随耶稣走永生道路的问题啊。我昨天查经说不是家产一定会阻挡，但如果家产阻挡你就要放掉，当主说你要放弃的时候，主告诉你那个家产就阻挡你跟随我，你要把它放掉，你跟随我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他忧忧愁愁地走了。那这个犹太人他知道有永生这回事情，他也知道所有的财产只是暂时的，他仍然还会为了暂时的财产放掉那个永生他所求的，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我好像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好像不太合理吧，那个暂时的用完了就没有了，你生命结束就没有了，将来你去的是地狱，犹太人都知道的，那难道你还为了你手上的这点钱然后放着天国不去，宁肯去地狱吧？你是傻到这个地步吗？我们会这样去想。但是呢，确实年轻的官这么做了。再讲到什么呢？讲到地上的东西对人的残累非常大，突破我们的头脑的认识，会让我们落入到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人会做这个事的。也讲到另外一点，人的软弱。所以在天国的永恒的这件事情上那么宝贵那么重要，是人活在地上的唯一的价值，人却会因为地上暂时的个人看为好的东西放掉这个天国的永生，这个是人的常态。所以人活在地上，我个人看真是蛮可怜的，这么一批受造物蛮可怜的啊！上帝应许给你永生，然后说你放掉，他放不掉。那耶稣出来传道告诉你上帝要施恩给你，他们拒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OK， 那他们为什么拒绝耶稣呢？我刚才没有多讲哈，耶稣在那里面责备他们，耶稣举了乃曼的例子，举了撒拉法的寡妇的例子，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悖逆神，所以上帝惩治他们。耶稣用那个例子来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你们现在也是悖逆的，你们要悔改。他们一听就生气，把耶稣推下这个山崖。人是这样，当我们听到那个上好的消息来的时候，那个消息会给我们天国的祝福，但那个天国祝福的同时，他一定会 confront 我们的罪，他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要进行一个挑战，要改变我们原来所持守所认为对的，我们抓得紧紧的东西，让我们放掉。那如果我们肯放掉，就跟着耶稣走天国的路，如果不放掉，那就抵挡耶稣，就这样。所以在这个当中，耶和华他传好消息报应那些抵挡福音的人， OK， 好，然后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那包括第四节，他们必修建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这些事情是预言。那犹太人他们信吗？ 就好像以赛亚预言耶稣降临，他们信吗？他预言的这个耶稣，这个救主真的会降临吗？那是700年以后的事哈，他们也没有700年这个时间，但是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他们信吗？我们现在信，因为我们看到实现了。那我们现在信启示录的预言吗？可能不到700年就实现了哈，我们信吗？那个事情会发生在历史和我们的人生会有关联吗？那这个都是面对耶和华的好消息，在末世的这个时代，我们和神的回应，挑战都是蛮大的。OK， 好。然后第五节开始讲到这个福音向外邦传，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这节经文就是使徒保罗讲的，他在会堂传福音给那些所有的人，犹太人就拒绝他，然后保罗说，这福音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福音，我们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就好像上帝所预言的。就在这里，犹太人耶稣刚降临的时候，他们拒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福音开始向外邦传递。那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信主，那这个也是圣经的预言，有他们拒绝向外邦传递，也有上帝知道他们会拒绝向外邦传递，也有上帝他就是要拯救外邦人，有这个万国的救恩，这个都有啊，不是一条线哈，这些都有，然后要实现这个救恩。好，那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这2000年的外邦人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外邦人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对这位救主的回应是否比犹太人好？我一直提这个问题，真的好吗？啊 ，OK， 然后第六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彼得前书2章9节讲过，你们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啊，神的子民。那这一句话也在出埃及记19章6节讲到，是神祭司的国度啊，又是双关语都有的，有犹太人有外邦哈，这个都有。必称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掠过来的财物，因他们得荣耀而自夸，你们必加倍得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啊，必代替所受的羞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那这些都在讲到以后的千禧年啊，现在这一件事情，那个永远的福乐只在现在神的乐园的里面有，在地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在犹太人的那个应许的当中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是规律一直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后面的经文讲到第8节，又是新的一段，讲到耶和华对救恩，对他传好消息当中内涵的一个定位，因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前面讲了很多耶和华喜爱公平哈，那这个恨恶抢夺和罪孽这个概念在中文的翻译你看不出来，英文的这个翻译呢ESV 这个版本应当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需要我们去了解。大家可以看这个，如果你有 ESV 版本的它后面呢有个小括号叫 I hate robbery and wrong， 那它有个小括号呢，它是在讲什么呢？它说 I hate robbery with a burnt offering， 我恨恶那些偷抢的拿来献祭的，或者说我恨恶那些抢夺的人还过来献祭的，是讲这个。这个就不是说上帝爱蒙恩得救的， 他的选民，那些没有得救的，上帝恨他们，不是啊？这个里面的两分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好消息，或叫做以色列人当中的两分，也可以说是在信仰群体当中的两分。因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本来他就是作恶的，那这个当中他没有什么分和不分的，他们也不可能向耶和华献祭的。那这里面指向的是那些蒙恩却在神面前背逆他，不在神的公义的里面，却在犯罪的当中的那些的神的选民。那这一个经文呢，就和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一直到第五章的经文就配在一起的。你看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他就讲的以色列人背逆，你们背逆，你们背逆，那我种了好葡萄园，你们会结出野葡萄来，他一直是审判的责备的信息，到后来的信息是当中是合在一起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自己作为中国人啊，作为外邦信徒，我特别要和我们华人信徒强调，不要把这里面所有的惩治的经文都放在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身上，不是的。绝大部分的这些的责备和惩治的经文是在那些已经听过福音，或者叫做称为选民，或者称为信徒的人身上。他对没有信的人有没有审判？有的。以赛亚书有讲过啊，对推罗的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亚述的审判，以东，这个都有，但他会专门去讲他的。但所有的经文一旦讲到神的恩典临到，然后恩典的当中又分成两岔，上帝那些喜悦行公义的，恨恶那些抢夺的，这个是在信仰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两分。那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经常看到以赛亚书说很安慰啊，这个好消息来了，是这个好消息是给那些本着谦卑的心去听好消息的人，而那个惩治的坏消息属于那些硬的心不跟随耶稣的人。这个里面我们要把它看清楚，我们才不会误解经文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OK， 好，然后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啊，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看得出来这些人真的是蒙耶和华赐福的。那这是讲到他的生命的见证和在上帝面前所经历的实际的那个恩典所展现出来的，别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否则是不会的。好，那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哈。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那这个经文你乍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美好的描述哈，这个经文里面有内容的啊，这些内容呢都和真正在神面前得救的人密切相关的。那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心一定是因耶和华大大欢喜，他的心是靠神快乐。圣经里面新约讲到你们当以神为乐，那这是属神的人真正得到好消息的人一个正确的生命状态。我们可以考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吗？是因为依靠神的缘故吗？我心里最大的快乐是什么？那这个来反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救恩当中确实的得着啊。 OK， 这是一个验证点。然后呢后面的经文新郎和新妇，那这两个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新郎表达荣耀，他叫华冠，心腹表达什么？表达美。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依靠耶和华快乐的人，因着耶和华大道欢乐的人，前面讲到他在神的公义的当中，他塑造出来的生命必定有荣耀和美善。 荣耀是因为他属于这位至高的神，美善是因为他活出了那个美的生命，好像心腹一样。那这个描述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在地上的一个正确的状态。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装饰的很漂亮，里面却是死人骨头。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在救恩的当中，在以赛亚书对末日的那一个上帝的救恩的预言和赞美的里面，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真的信主吗？真的属于神吗？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吗？ OK， 然后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留意啊，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个是以赛亚书在末后的这个经文当中特别多次的把公义这个词一再一再的强调，公平公义，公平公义，一再一再的强调。然后有了这个公平和公义和赞美合在一起，才会在万民当中发出来，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信息啊。那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再去看今天的教会，再去看今天的以色列，你会有一个基本的判定的，是吧？那里面能看到公义和赞美吗？在今天的教会能看到公义和赞美吗？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能看到公义和赞美吗？当我和人互动的时候，能看到从万民中应当有的公义和赞美吗？如果61章的第一节主耶稣那个好的信息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一个结果。好，那前面61章呢也是讲的大结局啊，这个主耶稣恩典的实现。然后呢后面62章讲到这个应许的成就。62章的经节12节哈，不多的经节，这里面主要有三个部分，一个是讲到回归西安哈，因着西安的缘故讲到选民。那每次讲到选民，讲到耶路撒冷，讲到雅各家，是特指以色列的啊，讲选民的。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们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上帝会做事情的，他不会静默的，他要发生的，特别是在主耶稣降临。在上帝对犹太人当中有非常多的静默期，当上帝每次静默的时候，以色列的情况就很糟糕。那我所看到的第一个静默比较明显的就是以利，那以利那个时代呢叫做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他们整个的灵性的情况是不好的，他们刚刚过了士师时代，然后灵性一塌糊涂。那到了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呢，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然后以利他眼目昏花，耳朵也是聋的。所以当没有耶和华的话临到，当上帝静默不和人讲话，就意味着他远离上帝，甚至被上帝离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要推动你每天要读经啊？每天读经意味着上帝每天跟你说话，当上帝不跟我们说话了，那可是个坏消息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静默期在哪里呢？在他们回归以后一直到主耶稣降临，把这一段叫做400年的静默期啊。因为那400年再没有先知啊，这个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卷书，但是最后的写的应当是啊前面一卷书哈，撒加利亚，应该撒加利亚吧啊 ,OK。然后呢有400年静默期，上帝不跟以色列人讲话，没有差派先知，那400年以色列的光景是很糟糕的。到最后是以东人做了他们的王啊，然后被罗马统治，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又是一个静默期。然后主耶稣 被钉死十字架以后，他们又有静默期，那个静默差不多2000年。到今天有以色列他们信耶稣的人，但是呢还没有耶和华所差派的那一个先知，这个有什么不同？这个有什么不同啊？现在以色列人有基督徒啊，也有牧师啊，有一个叫 Israel One 这么一个YouTube 有这么一个网站，那他是一个牧师的，那他差派先知和他有基督徒，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对于外邦人没什么不同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有人传福音，有牧师，那就有神的救恩在的。对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当上帝给他们差派先知来传道的时候，意味着民族性的救恩。啊，这是他们特别。所以静默是指这个意思。静默其实指上帝不跟他们说话，是对整个国家的离弃，但不意味着里面所有的人都被离弃了。但对民族性是这样子，是指这个静默。OK， 好，然后他不静默，直到公义如光辉发出，救恩如明灯照亮。现在有吗？现在没有的啊。现在这个以色列是炮火啊，这个爆炸的照亮哈、啊，目前没有。OK， 然后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现在以色列有吗？列国必见他的公义吗？现在多少国家骂他？列王必见他的荣耀吗？没有，还没有 ，not yet。OK， 然后后面，你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你在你神的掌上要作为。这个叫冕旒哈，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方不再成为荒凉，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成为有夫之妇，因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于他。第五节，少年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怎样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这件事情是在千禧年才实现的啊，到现在没有，在西安，在以色列当中，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好，那第六节，耶路撒冷，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些经文呢，双关，对于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同样重要。那个好消息传了以后，不是就结束了，要设立守望的 watchman， 然后呢这个守望的要昼夜不静默，要一直的去守望，昼夜不静默。给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13章这段经文在17节，他说呢，你们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希伯来书呢，它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写给犹太人，对吧？这是没有错哈。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作者就应当是保罗的。然后呢，希伯来书对外邦人同样也是有意义的。在上帝救恩的当中，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你需要一个守望的，或者说你需要一些守望的，然后他们昼夜不静默，要看守，你才能够在救恩的里面不至于迷失啊，这是需要的。那我们教会设立长老团，长老团是干嘛的？做守望的，做看守的，做喂养的，要使这些羊群不至于被引诱偏离正确的道路，要让他们能够走对的道路，然后呢昼夜不静默，时刻警醒啊。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要呼吁耶和华，也不要歇息，要一直的跟神祷告啊。我们今天早上 早祷会，我们现在教会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晨祷会，七日头一日祷告会，非常重要，要跟神祷告，要持续的祷告，不要静默，要跟神求的啊，否则我们会偏离对的方向啊，我们会陷入一个软弱的困难的里面，也不要使他歇息啊，不能停的，不要歇息的，要一直的持续的这样做。那这个属于以色列人，也属于现在的教会啊，不容易啊，请大家为教会的牧师祷告哈，为长老祷告啊，昼夜不歇息，一直的警醒，一直的很紧张的面对啊，不是紧张，警醒哈，面对这个信仰的挑战，蛮辛苦的。我很佩服那些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像 MacArthur 侍奉了50多年，我真的是佩服他。50多年里面一直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带领教会，带领信徒，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做了还不到20年，我已经觉得很辛苦了。来做50多年啊！那为教会警醒守望的人祷告啊，这是信徒非常重要的哈。那可不要在教会里面盼望一群给你们每天讲温柔话的，给你们讲祝福话的人啊。那个盼望是不对的哈，要盼望教会带领的是警醒守望的，昼夜不息的为大家警醒守望，这个是应当对的一个结构 OK。 然后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称为可赞美的。那建立耶路撒冷在地上称为可赞美的，又是千禧年，现在没有的啊，现在耶路撒冷一劈两半啊，他们只能在哭墙那边啊，没有建立的啊。然后第八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想到掠夺，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要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外邦，会有所有的犹太人都聚在神的面前。好，后面最后一小段，预备，守望，预备，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那当从门经过，经过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哈。他说 go through the gates。那他用两次说你要经过门，要从门里面经过，是什么门啊？又跟新约连在一起，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呢 OK。 然后呢，为百姓预备道路，修筑大道，对施洗约翰的预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哈，可能我们学了这么多前面已经忘记了，以赛亚书的40章第三节，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的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施洗约翰啊，那以赛亚书也把施洗约翰也预言了，所以当施洗约翰来问耶稣，他的门徒问耶稣，他被抓了吗？问耶稣说，我们等待的是你吗？还是等候别人呢？因为施洗约翰他对这个耶稣的认识呢产生了疑惑，这位救主他亲自给他做见证的，也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施洗约翰都看见了，也有声音，他亲自听见耶和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有喜悦的，他都知道了。他为什么又产生疑惑呢？因为他被抓了，被叙利王抓了。那他觉得，哎，这位救主来了以后怎么是这么一个情况呢？这不是我所预想到的。那他的门徒也开始疑惑了，哎，他所见证的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好像没什么力量呢，我们的这个夫子也被抓了，也在一个危险的当中，为什么这样呢？那耶稣和他的门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跟他告诉他什么呢？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瞎眼的得医治，有死人复活，你告诉他这个，告诉他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以赛亚书预言那位救主做的事情， 印证他就是那位救主。那耶稣也告诉施洗约翰，你自己也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我也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两个预言都和以赛亚书，你不要犹豫，不要用你的想象，不要用你的判断，圣经啊。耶稣让施洗约翰回到以赛亚书来校正他对耶稣错误的认识。圣经多重要，我们学圣经来校正我们对救恩错误的认识，我们学圣经来校正我们对时代判断错误的看法，透过圣经来校正我们对教会错误的认识，都是从圣经来的。那所以这个是讲到修筑修筑大道以赛亚的预言，然后施洗约翰后来就再没有声音了，他应该是明白耶稣给他所说的话了，预言他看呢、啊，耶和华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你的赏赐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面前。再次又两分了，你的赏赐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面前。有赏赐有报应，不是对一个人，是对两批人。面对上帝的救恩，真正得着的是得赏赐，没有得着的就遭受报应。这个是对的福音信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啊。那在这个时代我们就见得多了啊，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时代的信徒啊，昨天一位老弟兄啊，他是接触很多韩国的教会，很多这种背景，他教会一两百家教会他都知道，他亲自听到一个牧师说，在牧师当中得救的都是少数，都不要说在信徒，这么多牧师，在牧师当中得救的都是少数，因为他看不出来那个果子，看不出来那个公义的生命，有了这个牧师的名头，却没有真正的上帝仆人的那个生命的品质。不要说做牧师，连得救都没戏，是这样。我们看这个时代，所以以赛亚书把这个预言写出来，赏赐在他那里，报应在他面前。十二节，人必称他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称为圣民，你必须有圣民的生命的品质，否则人家不会成为你是圣民，那个圣民是剩下的圣，不是神圣的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主耶稣降世传好消息，为什么对象是谦卑人？不是应该所有的世人吗？那施洗约翰在地上为神预备百姓，他怎么预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听到福音被预备，他必须有个悔改的心，那个悔改的心会让他谦卑下来，会让他温柔下来，会让他敞开心扉接受天国的福音，否则是不会接受的，去预备这个。那真正在主的里面跟随主的人，要守住谦卑的心，才会一直跟随神。神说，我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是一个常态，持续性的。 OK， 好。第二，主耶稣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要释放人出离监牢吗？当然不是了啊，罪的捆绑啊，罪的奴仆，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得释放啊，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上帝喜爱公平，恨恶罪恶，要与百姓立永约，是神特别针对选民吗？也包括外邦信徒，所有的外邦信徒和上帝的选民是一样的，原则上是一样的啊，不是神只在乎以色列人是否犯罪，不在乎外邦人是否犯罪，完全不是这样，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好，第三，西安的公义将如光辉发出，列王必看见公义的荣耀，他们如何能看见？启示录 千禧年列国把荣耀归于那位城，那个城他们进不去，那个城里面是荣耀的，千禧年在地上会有的啊，会看得见的，但现在还没有实现。第五，神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直到建立成为可赞美的，何时会实现？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那这个呢也是双关语，一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在外邦的当中。那如果讲耶路撒冷守望的，应当在七年大灾难以后才会实现啊。那这个当中才会实现这件事情。第六，如何理解当从门经过和预备百姓的路？为何救主既有赏赐也有报应？那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施洗约翰 OK。 然后为何救主既有赏赐也有报应？赏赐是给真正跟随他的，报应是指那些背离他的啊。这是完全两分的啊。我们自己要活在神所赏赐的里面，这个是对我们是重要的。那天空体第一个，基督救恩赐给不配领受的罪人，基督救恩赐给谦卑领受的罪人啊，我们不配，我们更要谦卑来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才是属于我们的啊。第二，救恩释放人脱离罪的咒诅，救恩释放人脱离罪的缠累，两个都有的。那救恩在我身上真正的实现，我既脱离了罪的咒诅，不至于进入到地狱的灭亡，我也脱离罪的缠累，好像我有天国的生命的印证果子，两个都有啊。如果只有一个，那个救恩没有完成啊。第三，真正的公平公义属于上帝，真正的公平公义始于救恩。当上帝来说你们要公平，我要惩罚不公的，是对有机会成为公平公义的人说的啊，世人没有机会的啊。所以这个对象呢，我们把它看清楚。第四，以色列的光辉啊，以色列的公义光辉在末世显现，以色列的公义光辉被列国看见，末世才会看见的啊，现在看不见，现在看到的是炮火火光啊，看不到光辉啊。那将来在千禧年会看到那个真正荣耀的光辉。第五，耶路撒冷的赞美在末日实现，耶路撒冷的赞美在当下预备，在预备过程，还在预备，没实现。好，最后第六，能够得救的途径唯独耶稣基督，能够得救的生命是荣耀耶稣基督的。那透过基督得救没有错，但是你的生命必须是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关末日的预言，我们是在你面前来感谢，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看我们当下的时代，看我们自己的信仰，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正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